今天在讲道的开始，想先恭喜邓君贤、伟丽加入教会，因为都实在是很开心，一个年轻人在信仰的经历当中去确认他自己的信仰。在和君贤上洗礼班的过程里面，他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他对信仰很认真，对教会，即是我们这班信仰的群体是有期望的。而在每一次洗礼上洗礼班，不只是对君贤，其实对每一个参加洗礼的人，我都会不厌其烦地去提醒，洗礼其实是信仰一个的入门礼仪，洗礼只是一个入门，是信仰的开始。我们在日后可能仍然会遇到信心有疑惑，或者信仰受到挑战，甚至在人生出现危机的时候，但我们都总要记得，我们在洗礼那天，我们认定上主就是会和我们同在，会带领我们的人生。在刚才在洗礼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再一次的确认，我们要在生命任何的时候去抓紧上帝，亦都去被上帝去捉紧。这个不是只是洗礼那个人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一个作为信仰群体的一份子，都需要彼此的守望，一起努力。有一位心理学家，他会将人的一生分成八个的阶段，由婴儿期至到老年期。他提到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机会出现一个心理的危机。由婴儿期开始，那个的危机就是信任和猜疑。他会去经验到究竟自己啊，是否可以信任这个世界的呢？到到青年的阶段，亦都会出现身份认同和角色混淆那个的挣扎。在青年的时候，我们会问自己是哪一个？我们怎样可以，或者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个是青年时期可能我们都问过的问题。去到成年，我们就会在亲密和疏离的关系当中去挣扎。踏入晚年，我们就会关心我们整个的人生是否一个满意的人生，我们整个人生的历程是否真可以成为自己所期望或者自己应该成为一个的人生。如果人能够成功去面对而且解决每一个阶段的危机，他就可以建立到一些生命的特质，好像希望、意志、意义、能力、忠诚、爱、关怀和智慧。而在这个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里面，其实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真正去解决危机，我们就必须要在每一个的阶段去经历得到或者经历过危机所带给我们正面和负面的一种状态。以刚才提过青年期为例子，他会经历自我认同和角色混淆的挣扎，但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不单止只是要接受其他人告诉他你的身份是什么，他必须会经历得到在不同角色里面带给他那份的挑战。但是经历了这个的挣扎，他就会得着一份的忠诚，好知道他自己生命的方向。所以当中提醒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怕，也都不需要逃避。相反，我们要主动在危机里面寻找不同的可能性。我们要在当中做出选择，而且愿意委身在我们选择的当中。而在整个理论去提出给我们知道，危机的出现不单单只是因为人的生理和心理那个成长所触发，而是在社会里面一些环境因素也都会引发这些的危机。我相信在过去几年，我们都经验得到社会出很急速地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变化，令到我们那种的危机感其实大大的提升。我们怎样去面对，甚至可以在危机里面得着盼望呢？今天旧约经过的主角雅各， 在人生的路上多次出现危机。来到今天经文这个段落，他再一次面对他的离开，他要面对过去在他经历当中带给他那份的威胁，他怎样去跨过这次的危机呢？想跟大家提一提雅各这个的人物，我在早两个星期讲到的时候都提过他。当时我提到他的人生有两个重要的转捩点，一个就是上次所讲他离开他的家园的时候。今天我们会讲第二个转捩点，跟大家先重温一下雅各人生经历过第一次大的转变。当时提到他呢夺去了他哥哥以扫的祝福之后，他就为了逃避他哥哥的报复呢要离开家乡，去到他舅父拉班家寄居。当时他人生经历了剧变，但是他遇到上帝，得到上帝的祝福。这份的祝福是给他一个的应许，要赐给他有地方，要与他同在，要不离弃他，直至上帝的说话实现。这份的祝福预备了雅各之后的生活。他带着这份的祝福去到拉班那里，前前后后有20多年的时间。在这么多年的日子，他娶了两个老婆，生了11个仔，拿了很多的羊群、奴仆、婢女、骆驼、驴。圣经形容这个人极其发达。在同人的角度，他拿了财富，实在充满着上帝给很多的礼物、很多的祝福。但是这些的财产、这些的财富，并没有让到雅各可以安顿下来。相反，他的人生似乎要安顿的时候，他再一次要离开。今次的离开，他是照着上帝的说话，他要起程回到去他本族的地方。今次他回去带着很多财富，但我相信他没有一种衣锦还乡的感觉，可能他更加的是忐忑不安，因为他要回到去一个当年但他被迫离开的地方。我想当他知道要回到本族之地，可能他还记得他哥哥当年声称要杀他。究竟经过这20年的日子，他哥哥的态度是怎样呢？其实他不知道。他妈妈有没有带来一个的消息说他哥哥已经放低仇恨，没有任何的消息，指数是怎样他不知道。所以他先派使者去了解一下，探听一下究竟他哥哥是怎样。怎知这个使者的回报令他更加不安。他带来一个这样的讯息，他说我们去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正是迎着你来，并且有400人同你一起，同他一起来。话雅各听到这个反应，圣经形容说很惧怕而且受烦。很多圣经学者去解释同时用两个情绪的字眼其实很少见。当这样重复用两个情绪的字眼，就表达了雅各当时的反应就很不安。他开始部署，将他同行的人、羊群、牛群、骆驼分成两队。不单止做出这些部署，他更加向耶和华上帝祈祷。他祈完祷之后，上帝回应雅各这个祷告的方式相当特别，不是在他心里面即时赐下那份的平安，祈完祷没这份平安，亦都冇突然传嚟一个嘅喜讯话俾佢听，啊，嗰400人咧系假嘅，我冇呢个喜讯。相反，嚟咗一个嚟同佢摔跤嘅人，呢个系佢人生第二个嘅转捩点。我哋要记得雅各当时，其实佢仍然唔肯定佢嘅部署、佢嘅计划系咪有效，究竟以扫系咪真系会因为佢嘅安排而宽容佢？圣经话，他当时是只剩下一个人，就在他这个人的时候来了这个不速之客要跟他摔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以前参加年轻人营会的活动 都会咧好刻意去安排一个人嘅时间，我哋叫做 solo 啊。喺 solo 嘅时间，我哋希望参加者可以听下自己里面嘅声音，听下上帝嘅声音。不过今次雅各佢呢一个人系佢自己安排嘅。经文记载系咁样写，佢话佢夜间起嚟，带住两个妻子、两个婢女同埋11个孩子过咗雅各渡口。他带着他们送他们过河，他所有一切也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可能他想有些安静，或者他想再部署一下，又或者他想好好的休息，养精蓄锐去面对明日他见到他哥哥的情形。总之当时的雅各冇晒喺佢身边嘅财物，亦都冇咗喺佢身边各样嘅关系，就只剩翻一个人。如果我哋去睇翻雅各喺过去嘅经历里面，我哋会知道呢阵时嘅雅各，即系只剩低一个人呢个时候嘅雅各，其实比起当年嘅佢，已经成熟咗唔少噶啦。无论佢嗰个生命嘅经历啊，佢已经成家立室。已经有财富有谋略，亦都会带领妻儿。就算他对上帝的认识其实比起之前亦都增加了不少。不过这些一切似乎都不够他去面对他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跟他出交，究竟这次经历或者可以说是危机带给雅各什么的转变呢？首先我想对于雅各来说，他对他自己的能力会有一份新的认识。我们看回圣经所形容雅各和这个在夜晚出现的人摔跤直到黎明，他都未知亦都没有放弃。我可以想象在他这个心理的状况之中，有个人来跟他摔跤，他可以坚持到黎明都不放弃，其实他的斗志心是很强，他的能力都是很高的。所以经过这一次的摔跤，整夜的摔跤，我相信对于他要面对他哥哥的信心其实应该有所提升。但是对他认识他自己能力的同时，其实他都经验到上帝的能力。因为就是这个跟他整夜摔跤都没有输的人，只是拍一拍他的大腿窝，雅各呢一脚就扭咗啦。当佢觉得佢自己嘅能力可以应付成晚嘅打交，似乎可以应付嚟紧嘅雨数，但系原来呢个人拍一拍佢大腿窝，佢只脚咧就扭咗，之后咧就低咗。我哋见到雅各对上帝嘅认识，随住佢嘅成长。随着他的经历其实一直有所增加，由他年少无知的时候认为主可能只是给一些祝福，给一些礼物会引领他人生前路的主，去到成家立室的时候，他又经验到上帝是一位供应他的主，给了很多的财产，给了很多的妻儿子女去。而在回家的路上面，他更加经验到这位的上帝是保存他性命的那位主。雅各对主的认识一直随着他人生的经历有所成长。想一下我们自己人生的阅历，我们都经历了不少。在这些阅历的当中，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又有没有一直的不同，一直的增长呢？定系还是我哋对上主嘅认识仍然停留喺当年考公开始、当年拣科、当年揾工或者当年揾老公嘅时候？到到今天已经经历咗好多，我哋对上帝嘅认识有冇唔同呢？喺上一轮去英国嘅时候，我认识咗英国嘅一位同工，佢同我分享佢曾经去日本宣教20几年。咁我就问佢：我点解你去日本宣教？佢话佢冇谂过噶，其实。不过佢听到上主呼唤佢要去宣教，佢原先系谂住去另外一个嘅地方， 几次在他面见的过程里面，那个人提出一些挑战，你有没有想过去日本宣教？于是他透过祈祷，他信服了上帝的带领，一去日本去了二十几年，他还去退休，他就回到英国，所以我就有机会见到他啦。咁但我就问佢咯，你明明翻嚟退休噶，点解你仍然会做童工嘅咧？佢又同我讲，佢真系谂住翻嚟退休，唔谂住再做噶啦。点知又有一个嘅机会，有人提佢话，当英国嘅总议会去请一位嘅童工，好需要有一啲喺外地服侍嘅经验，佢其实接待一啲咧 overseas 嘅即系代表，有一啲嘅联系。佢再祷告，问下上帝。是不是需要回应这个的呼召？他心里面有不同的挣扎，结果他回应了上帝这份的声音，又回去服侍的岗位当中。在这些不同的经历里面，他就是经历到上帝不同的能力，不同的真实，不同的带领。我们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阶段。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没有随着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都有所成长呢？讲回雅各，在这次雅各渡口的经历里面，雅各除了认识上帝、认识自己生命的同时，其实他拿到一份上帝的祝福，而这份的祝福是对他之后人生的态度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其实雅各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一如以往是要捉住人去拿祝福的，由他在家里的时候，他就是为了份祝福，所以跟他哥哥反目嘛。跟着去到他要离开家园，他又是捉住上帝的祝福。去到拉丹那里，他又是捉住上帝的祝福。回来的时候亦都是捉住上帝的祝福。所以一直以来，祝福对于雅各来讲是相当重要啊。可能对他来讲是一种的肯定。这种的肯定除了是对他生命一个的肯定，可能都是对他和上帝关系的一种肯定。可能我们有时候都不自觉会有这种的想法，当我们觉得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很想上帝你祝福我，你给些礼物我，给些肯定我，以致我可以经历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挑战。我们都会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好像来去衡量或者肯定我们和上帝的关系。雅各再次面对人生危机的时候，他一如以往再次很想攞住上帝的祝福，但今次上帝给他的祝福是为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今天圣经所写，刚才我们听到他就说，以色列就是因为你与上帝和人交力都得胜了。当我们这样听的时候，就会有个感觉，就是以色列的名字就是肯定雅各他自己的能力很强，以至他跟上帝同人较力的时候他都可以赢。但希伯来文的词义，这个词以色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其实是说上帝得胜的意思。所以可能是三个逗点，就是整个的意思，就是你跟上帝一同去较力的时候，你就能够胜过。你是要跟上帝一起去，是上帝得胜你就得胜。上帝给雅各这个的祝福，是以色列这个的名字改变了他的生命。他不再只是自己找住，而是要让上帝得胜，是容让上帝同佢一起去较力，容让上帝喺佢嘅人生当中同佢一起嘅伸展。雅各用咗佢大半生去明白呢件事情，唔系佢自己嘅能力，而系上帝同佢同在，亦都要让上帝同佢同在。或者我哋会问，我点样可以认识上帝嘅同在？点样去经历上帝嘅同在啊？我想我们都不太想好像雅各要经历过高山低谷，去到一人之境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体会到上帝的同在。作为门徒，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经验和操练上帝的同在。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把握这些机会？ 好似喺今日福音书里面记载咗一个大家好熟悉五饼二鱼嘅神迹。呢个神迹就系当时有好多人听到耶稣要去到荒野，就跟住耶稣。正如众人所期望，耶稣咧医好咗当中嘅病人。喺傍晚嘅时候，门徒本身想叫众人散去入村咧去买食物，但耶稣佢系叫门徒俾佢哋食。于是门徒就俾耶稣五个饼两条鱼，耶稣就祝福，擘开饼递俾门徒，门徒又递俾众人，结果他们都吃饱了。在这个神迹当中，群众很明显得到祝福，因为他们得到医治，又可以接受教导，更加吃饱大。但是接受祝福的不单止一班的群众，而且我会讲更加的是一班的门徒。因为他们除了享受着上帝那份的祝福，那份的礼物，他更加见证着上帝祝福的能力和爱。而且他们是参与在当中，成为了上帝祝福的一部分。我们看回在马太福音所记载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和另外三卷其实有一些不同。五饼二鱼这个的神迹在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刚才在马太福音第十九节里面，他是这样写的，他说于是他吩咐众人坐在土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和两条鱼，望着天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但在马可和路加是这样写的，他说耶稣拿着这五个饼和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两条鱼分给众人。如果细心听，或者翻去大家再睇，马太所形容嘅系耶稣递咗俾门徒之后，系由门徒去递俾众人。另外嗰啲福音书就系递咗俾门徒之后，摆喺众人面前。所以我哋会留意到耶稣所施行嘅祝福，门徒参与喺其中，成为咗祝福嘅一部分。作为群众，我哋只系坐喺度接受祝福，我哋都经历到上帝嘅怜悯同埋供应，但可能第一次，可能系两次，可能好短暂。当我哋经历咗嗰啲嘅恩典之后，我哋有阵时会唔记得咗。到下一次，可能我哋又会再问，甚至有阵时我哋会怀疑，或者冇乜信心，究竟今次上帝会唔会再一次好似以前咁祝福我嘅呢？但系门徒，佢成为咗祝福嘅一部分，佢参与咗喺整个过程当中，佢认识到上主唔单止系佢嘅能力，佢更加明白到上主对人嘅爱，同埋佢同人同在嗰份嘅坚持。以至门徒所领受嘅系分享住上主嘅性情、上主嘅爱同埋上主嘅同在。呢份嘅分享让到一班嘅门徒深信，日后无论人生喺一个咩嘅境况嘅里面，呢位嘅主都会坚持嘅带领佢哋，以致佢哋有信心继续行走人生嘅路。雅各本身就系一个嘅例子，佢失着咗好多上帝俾佢嘅恩典，俾佢嘅礼物，但系当面对更大嘅危机嘅时候，剩低一个人的时候，他仍然觉得恐惧，仍然觉得受烦，直至他经历到主的同在，缩紧了主在他生命的里面，让主为他征战，让主成为他的得胜。我们看回雅各之后人生的经历，他改了名以色列之后，他第二天面对他哥哥以扫，他将所预备的礼物送给以扫，从前他要搲住的，今天他送上上帝给他的礼物。他更加对他哥哥说，请你收了我带给你的礼物，因为上帝恩待我，使我一切都充足。他好知道上帝恩待他，使他一切都充足，不是只是眼前他所见的东西。而这次他所领受的祝福，即是那个的名字， 更加是一个能够同人分享上帝祝福的生命，不单止只是一些礼物。我们看见雅各日后的生活其实相当的艰难，在没几耐之后，他的女儿塔被侮辱，跟着他的仔就报复杀了城中所有的男丁，他的妻子拉结离开世界，他父亲以撒离开世界，他所爱的儿子约瑟后来被卖到埃及，一切一切我们自己都听到，作为一个爸爸相当不容易。但雅各面对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见到雅各的态度和反应和之前不同了，有上帝和他同在，他按住上帝的心意而行。和年轻时的雅各相比，他只是捉住要给自己的，他今天知道是上帝使他得胜。上帝给人的祝福是一生的，不只是一次，不只是两次，而在一生的当中，我们亦都会有着不同的祝福，无论是生命不同的阶段，甚至我们面对不同危机的时候。今日可能我们仍然在寻找信仰，或者我们已经在信仰的历程里面经历了很多，又或者今日我们仍然是用一种我们只是想收礼物的心态，想上帝给福气我们，给很多的好处，给很多的礼物我们。但今日我想邀请大家，或者或是挑战大家，尝试参与在上帝的工作当中，参与在上帝去祝福其他人生命的工作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每一个的生命都可以在上帝的手里面成为祝福，让人一同去分享上帝在世界当中那份的救赎，那个的计划。
我们读牧师的教导和分享，弟兄姊妹，我们又愿意努力去奔跑，去得着上帝一生的祝福吗？一刻邀请各位再次的站立。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去回应主。
在这天天地珍贵向你承认多恋人，主过年，愿靠主基督，圣洁救恩，但万会失也分手，我立志，坚持我行为，要遵行你的话，靠着你，因已经得胜，但你是我良方。如成爱所牵引，让我归向你，引领我得上天路追着你。我多么渺小，多么不配得，但此地里是不加要我开胜，求能救我摆脱罪恶枷锁，叫我能活出生命的改变，真敞开我心。请主你来唱，经历你今生改变，定圣洁活生。在这天献祭，珍贵向你，承认我认人，请主护念，愿靠主基督，圣洁救恩，来打败十架分手。我立志，只剩我行为，要遵行你的话，靠着你， 今已经得胜，让你与我良伴，如情爱受天引着我归向你，令你我得出天头跟着你，我多么愿意，多么不负责，但只你却已得胜，若我不胜，就能够我摆脱罪恶枷锁，叫我令我出生命的改变。真敞开我心，愿主你来信，经历你今生改变，全新的活在。
愿我一直住奉献，去回上帝的爱。金子啊，红袋是指的奉献，绿袋是前本奉献，你姊妹知清楚，就算收集奉献的事。